妙香在高粱座里的思索并没有解开他的疑惑，但是有一点他感不到了，那就是蒋家王朝风雨飘摇，崩溃在地。
蒋耀湘被活捉以后带到了我们七纵司令员邓华的面前。这廖耀湘啊，别看被活捉了，倒驴不倒架，一脸的不服。邓华是湖南人，他知道廖耀湘也是湖南人，这功夫他递给他一颗烟，廖耀湘不接，我不抽这个东西。邓华微微一笑，我们两个是老乡啊，今天我们不谈战局，老老乡亲，这叫不打不相交嘛。听说你是岳云中学在那里读过书的，廖耀湘一听，湖南老乡，廖耀湘就回答了，是啊，我在岳云中学没毕业就投笔从戎了。哦，岳云中学的何炳林老师还在吗？何炳林老师你也知道？怎么，你也在岳云中学读过书吗？
是啊，我在那里读了两年书，随后就参加了红军了。
请问您尊姓大名？
我叫邓华。
廖耀湘一听邓华，这就是被称作东北战神的那个邓司令邓华吗？廖耀湘对邓华早有仰慕，心中非常佩服，听到这里他下意识的来了个立正，咔，这一个立正他一低头才发现自个儿穿的是老百姓那破棉袍。廖耀湘心想，这还来什么立正啊，他来脾气了，忽然喊一嗓子，来人把我的将军服拿来。他马上又意识到，不对啊，我这是在共军的营房里边啊，这不是在国军的营房里，谁给你拿将军服啊？在这廖耀湘脸上的这傲慢之气全都消失了。
廖耀湘被俘后被送到了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后来被请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当教官，把他在国外所学到的军事理论和多年积累的经验全部倾注到了军事教学上，为解放军培养了许多军事人才。逝世后他的骨灰被安放到北京八宝山。
全歼廖耀湘兵团以后，我东北野战军那是马不停蹄，矛头指向沈阳营口，这是解放东北的最后一战。奇袭沈阳的会战一开始，十二纵的司令员钟伟那就刹不住车了。钟伟这支部队是一会儿向南一会儿向北跑步前进，不得吃也不得睡，结果一个大仗都没打着。为什么呢？这钟伟的十二纵原来驻军在公主岭，歼灭廖耀湘兵团的战斗打开之后，毛泽东曾经通过林彪调十二纵到鞍山海城一线去拦截廖耀湘往营口去的去路。接到这个命令之后，原来让他们坐火车快走，这一路上的铁路都给破坏了，没有火车怎么办？急行军。给钟伟啊先派了一个师急行军跑步，急到什么程度，这吃饭就跑着吃，睡觉跑着睡，跑着能睡得着吗？据说那年头跑着都能睡着，一气儿就跑到了鞍山。到了鞍山之后一看，这个廖耀湘兵团呢不上营口跑了，转过头来回沈阳了。这林彪又下命令让十二纵去打铁岭之敌。这个时候钟伟的这个队伍已经行进到四平了，打铁岭吧。刚一打铁岭，林彪又来命令了，告诉钟伟马上由沈阳的南边奔浑河大桥，阻挡廖耀湘兵团往沈阳撤退。这钟伟带着队伍就来到了沈阳南边浑河大桥这儿，往南营，往南一营啊。
说这个廖耀湘的兵团都打散了，往沈阳跑的没有几个人了。
这个时候沈阳大会战可就已经开始了，各路纵队都奔沈阳包围过来了。这个时候钟伟可着了急了，这么多日子一个大仗没打上，急着他在这指挥部里边来回直溜达。
他娘的，什么仗也没打着，这回打沈阳，告诉部队向沈阳进军。
他手下人一听，这林总没有这个命令，
没有这个命令，这不明摆着吗？啊，你说上鞍山堵敌人，那边没有，咱们在这儿等敌人，敌人胜利一小股，两边的任务都没有了，现在咱们离沈阳最近，周围都要打沈阳，你说我们不往沈阳进军，往哪进军？就这样，林总没有命令，请示发电，咱们先打着，有天大的事儿，我盯着。钟伟马上下命令进军沈阳。
钟伟这个行动，周围的各纵队没想到，林彪也没有想到，连城里的卫立煌也没有想到。钟伟是一边进军，一边给上级发电，请示林彪。
林彪啊，真给回电了。回的很快，刚过一小时就回了电了，说表示同意。
当林彪这回电到了的时候，这钟伟已经打到苏家屯了。
蒋介石派杜聿明又飞到沈阳，杜聿明下了飞机之后是直奔卫立煌的住宅，卫立煌可见了亲人了，把一肚子牢骚全抖了出来。伟作太固执了，听不进旁人的意见，我劝他不要出兵辽西，他就是不听。怎么样，廖兵团是全军覆没呀，这老头怎么这么固执。俩人正绕着呢，门一开，报事的进来，报告，报告总司令，共军已经打到苏家屯，正往市区进逼。卫立煌当时就傻了，什么部队，谁领导的？据查，是共军十二纵队，钟伟领导的。钟伟，卫立煌深知这个人，那是林彪手下头一员的猛将。哎呀，钟伟怎么打到这儿来了？他充其量手下领导着不过半个纵队的实力呀、啊，怎么敢碰我十万大军固守的沈阳城？
钟伟率领着十二纵队打响了解放沈阳的第一枪，攻下苏家屯，紧接着就来到铁西。铁西这个地方谁把守？是国民党的主力部队207师。207师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是钟伟告诉战士们，这是解放东北的最后一仗，这一仗打不好再就打不着了，往上给我冲。可是战士们几次冲锋都没上去。钟伟拿那望远镜往远处一看，感情这207师啊，不光说是装备精良，它还有一种特殊的碉堡，都是用那3厘米厚的钢板焊的。这个碉堡还绝，带转的，这射击孔随时可以改变方向。钟伟看到这儿，马上吩咐调炮兵，12个野山炮兵连，6个迫击炮连。把全纵队的60炮都调来了，摆成一线。钟伟下命令，朝那王八盖子，给我狠狠地打。这炮就打起来了，轰轰轰轰轰轰，一阵大炮。207师没电了，我们的战士端起枪来，一声冲杀，杀！解放军冲进了沈阳市内。
蒋介石啊！一看沈阳形势不妙，马上派杜聿明坐飞机又飞到沈阳去布置防务。杜聿明的飞机到了沈阳上空了，空军向他报告说机场失控，不宜降落，快走快走。杜聿明不敢降落了，这飞机一掉头，飞回北平。他走下飞机一看呢，委员长在这儿，他赶紧跑过去向蒋介石汇报了沈阳的情况。 蒋介石听完了尴尬万分，是一语皆无，脑袋耷拉下来。杜聿明仗着胆子请示，委座，是不是把魏先生接出来？好吧，把他接到葫芦岛啊就可以了。说完他坐飞机走了。单说这沈阳的情况乱成一锅粥了，国民党部队起义的起义，投诚的投诚，十万大军几乎没怎么打呀。剿总司令卫立煌还没动窝，还坐到宽大的办公室里呆若木鸡呀，一句话都没了。那边说他怎么不走啊，蒋介石不下令他不敢动窝啊。他那俩眼直勾勾的盯着桌面，桌面上有一摞信，是东北的将领劝他当机立断快点起义。他现在是犹豫不决呀。卫立煌心想，我到底儿怎么的好呢？难道说就真这样放弃了沈阳不成吗？
卫立煌本来是一位生死不怕的虎将，可是到了东北之后啊，他不怕跟老蒋闹翻，甭管哪儿告急，他就是一个按兵不动。什么蒋介石的电令啊手谕啊到他这儿呵呵不好使，就这样的人蒋介石能放心？所以一直派人秘密监视卫立煌。
解放军呐、啊，都打进沈阳市区去了，这蒋介石还不派飞机来接这卫立煌，这为什么呢？蒋介石有一种想法，多蹭一分钟是一分钟，我让美国人看看我还有个大将坐镇在东北，还坐镇在剿总司令部，你说这顶什么用啊？后来他一看呢，不行了，再不接卫立煌肯定不是抓俘虏就得投降，对自己脸上也不光彩，他这才派飞机去接卫立煌。等飞机降落到北陵机场，哎呀，往这机场上一看，这些大员呢，什么省主席啊、副主席啊、司道大员呢，能有上千口子。还没等卫立煌上飞机呢，这帮人呜挤上去了，小小的机舱挤得满满的。卫立煌干着急上不去，出于自己的身份在那摆着，也不能跟他们挤，只好站在旁边瞅着飞机发呆。这驾驶员一看不行，我奉命来接总司令，接这么帮骚干零碎有什么用啊？有主意了。他叫人呢偷着告诉卫立煌说，总司令您坐着车子，您赶紧走到东塔机场，一会儿我这飞机上那儿去接您去。卫立煌心里有了底了，上着车子上东塔机场了。可这驾驶员呢有点小心眼儿，回头啊跟上飞机的人商量，我各位长官，各位夫人，实在对不起，我这个飞机啊发生点故障，启动不了了，烦劳各位先下飞机好不好？你们一字排开，我喊一二，帮着我推飞机，飞机要发动起来了你们再上飞机，我保证一个都落不下，各位怎么样啊？有的相信有的不相信，你不管相信不相信也得下飞机。这帮人没办法了，下来一字排开喊一二推飞机，哎一二驾驶员一看呢都下了飞机了，一摁电钮嘣，机舱门关上了，一加油门跑了。哎呦，这帮人跳脚，这个骂呀，祖宗奶奶的绝！有些人不但没上了飞机，把金银细软都搁飞机上了，这回给拐跑了。 有的干脆坐在地上咧嘴哭开了。没上去飞机那些啊，心里高兴，就说该叫你们几个，这是报应。哎，说什么的都有。单说这魏德华坐车到了东塔机场，下着车子一看呢，就是等着上飞机的人也不在少数。正这时候飞机降落了，那驾驶员呢多个心眼儿，吸取方才的教训，没开这舱门，哎，跟手下人商量怎么办呢，架着魏礼煌架到一个大卡车的后边，卡车往后倒车，倒来倒去，倒到机舱门这，哎，正合适。一开这机舱门，崩开了，魏礼煌头一个进去了，然后一摁电钮，崩，机舱门又关上了。那些人不干呢，等一等，还有我们呢，那么大的飞机怎么就撞一个人，拼命的往上涌。魏礼煌的卫队也急了，到了现在还管这个，抡起枪把子下下下，把这帮大员揍的是鼻青脸肿，是头破血流啊！再看飞机，直飞蓝天。那么魏礼煌虽然是上了飞机了，下一步应该怎么办？